研究班课文25。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8月15到21日该星期讨论。甘心宽恕人，就会得到耶和华赐福。主题经文：耶和华怎样甘心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甘心宽恕人。哥罗西书3章13节。唱诗第130首。乐意宽恕。课文摘要：耶和华很愿意宽恕忠心悔改的罪人。身为基督徒，我们很想效法他的榜样，甘心宽恕得罪我们的人。本篇课文除了提到我们可以私下决定宽恕某些罪，还会谈谈我们必须把严重的罪行告诉长老。此外，我们也会学到为什么耶和华希望我们彼此宽恕，以及我们这么做会得到哪些福分。第一段问题：耶和华给忠心悔改的人什么保证？耶和华是我们的创造主、立法者和审判官，但他也是我们仁爱的天父。我们为自己的罪忠心悔改时，他不仅有权力宽恕我们，还有强烈的意愿这样做。他通过先知以赛亚给我们这个暖人心窝的保证：你们的罪虽然深如朱红，也能洁白如雪。以赛亚书1章18节。第二段问题：如果我们希望跟别人有好的关系，就必须怎么做？人人都不完美，都会说错话、做错事、得罪彼此。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跟别人有好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学会宽恕。如果别人在小事上得罪我们，耶和华希望我们原谅他们。我们实在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我们人人都得到了耶和华宽大赦免。以赛亚书55章7节。第三段问题：本篇课文会谈谈什么？本篇课文会谈谈不完美的人可以怎样效法耶和华，甘心宽恕别人。我们也会学到哪些罪是必须让长老知道的，为什么耶和华鼓励我们宽恕别人。另外，有些弟兄姐妹曾经因为别人的错而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可以从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学到什么。如果犯了严重的罪。第四段问题：甲，如果基督徒犯了严重的罪，就必须怎么做？乙，长老知道有人犯了重罪时，需要怎么做？有些行为严重违反了上帝的法律，是严重的罪行，必须让长老知道。哥林多前书6章9和10节列举了一些例子。如果基督徒犯了这样的罪，就必须向耶和华祷告，恳求他宽恕，也必须把这件事告诉长老。长老要做什么呢？虽然只有耶和华才有权利通过耶稣基督的赎价来完全赦免一个人的罪，但耶和华交给长老一个责任，就是要他们根据圣经原则来判断犯罪的人是否能够留在会众中。为了做出判断，长老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比如他们需要认真考虑以下问题：这个人是故意犯罪吗？他蓄谋这么做吗？他惯常犯罪，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吗？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忠心悔改了？有没有迹象表明耶和华已经宽恕了他？第五段问题：长老们的工作会带来什么益处？长老跟犯了罪的人面谈时，他们的目标是要做出跟天上一致的决定。长老好好履行这个职责，会怎样造福会众呢？会众能得到保护，因为不肯悔改的人不能留在会众里，危害耶和华宝贵的羊群。长老这样做，也可能帮助犯了罪的人悔改过来，得到耶和华的宽恕。长老会为悔改的人祷告，请求耶和华帮助他康复过来。雅各书5章15节。第六段问题：如果一个人被开除了， 他还有可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吗？请解释。假如长老在跟犯罪的人面谈时，发现他没有悔改，就必须把他开除。如果这个人违反了当地的法律，长老也不会包庇他，因为上帝让政府有权力审判和惩罚任何犯法的人。不论这个人有没有悔改，他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不过，如果这个人后来醒悟过来，真诚地悔改并且回头，耶和华一定会愿意宽恕他。就算他犯的罪非常严重，上帝也会对他开恩。第七段问题，我们怎样做就是宽恕得罪我们的人？耶和华是否要宽恕一个人，不需要我们来决定。知道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很安心。不过，有一个决定还是需要由我们来做。是什么决定呢？假设别人得罪我们，甚至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许他向我们道歉，请我们原谅，也许他没有这样做。不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可以选择宽恕他。意思是，我们决定不怀恨在心，不再生他的气。当然，要放下怨恨是需要时间和努力的。如果我们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更是这样了。守望台1994年9月15日刊说，宽恕犯过的人，并不意味着你宽容过犯。对基督徒来说，宽恕的意思是把事情交在耶和华手中，而全心信赖他。耶和华是全宇宙的公义审判者，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执行公正。为什么耶和华鼓励我们要宽恕别人，并且把事情交在他手中呢？为什么耶和华鼓励我们宽恕别人？第八段问题，为什么我们感激耶和华，就会愿意原谅别人？我们宽恕别人，就表明自己感激耶和华。耶稣在一个比喻中，把耶和华比作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免去了一个奴隶的一大笔债务，而这笔债是这个奴隶永远也还不清的。但这个奴隶却不肯放过另一个欠他钱的奴隶，虽然那个人欠他的相比之下要少得多，他却不愿意通融。我们从耶稣的比喻学到什么呢？耶和华对我们表现的怜悯无与伦比，如果我们真的感激他，就会愿意原谅别人。很多年前的守望台这样说，无论我们宽恕别人多少次，都比不上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因为他通过耶稣基督宽大赦免我们的罪，对我们表现了极大的怜悯。第九段问题，耶和华会怜悯怎样的人？马太福音6章14-15节，宽恕别人，自己也能得到宽恕。耶和华会怜悯那些怜悯别人的人。耶稣教门徒祷告时，就说明了这一点。马太福音6章14-15节说，要是你们宽恕别人的过错，你们天上的父亲也会宽恕你们。要是你们不宽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父亲也不会宽恕你们的过错。我们从耶和华要约伯做的事，也可以学到同样的道理。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这三个人说了很多尖刻的话，使忠心的约伯受到很深的伤害，但耶和华还是吩咐约伯为他们祷告。约伯这样做了以后，就得到了耶和华赐福。第十段问题，为什么怀恨是有害的？以弗所书4章31-32节，怀恨会伤害自己。怨恨是沉重的负担，耶和华希望我们卸下这个包袱。以弗所书4章31-32节说，你们要除掉一切恶毒、怒气、愤恨、叫骂、伤人的话，以及一切有害的事，要以仁慈相待，也要怀着温情体恤别人，彼此甘心宽恕， 就像上帝通过基督甘心宽恕了你们一样。他劝我们要化解怒气，气绝盛怒。诗篇37篇8节。这个提醒非常有智慧，因为怀怒不消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如果一直愤愤不平，只会伤害自己，而不会对伤害我们的人有任何影响，就好像服下毒药只会给自己造成伤害一样。相反，我们原谅别人就等于送给自己一份礼物，我们这样做就能得到内心的安宁，也能继续专心为耶和华服务。第11段问题，关于报复，圣经怎么说？罗马书12章19到21节，应该让耶和华来施行惩罚。耶和华没有给我们权力去报复得罪我们的人。罗马书12章19到21节说，亲爱的朋友，不要自己报复，要让上帝降怒，因为圣经说，我会惩罚，我会治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相反，你的敌人饿了就要给他吃，渴了就要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火炭堆在他头上。不要被恶所胜，总要以善胜恶。我们是不完美的，不能全面的看事情，所以我们没办法像上帝那样对事情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有时候我们的情绪也会妨碍我们的判断力。在耶和华的指引下，雅各说，人的愤怒并不能伸张上帝的正义。雅各书1章20节。我们可以深信耶和华一定会采取正确的行动，最终使正义得到伸张。第12段问题，怎么表明我们相信耶和华是完全公正的？我们宽恕别人，就表明自己相信上帝是完全公正的。我们把事情交在耶和华的手中，就表明我们相信耶和华一定会消除罪所带来的一切痛苦。在新世界里，以往任何痛苦的经历都不再有人回想，也不再涌上心头。以赛亚书65章17节。不过现在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被伤得很深，真的有可能放下怨恨，不再生气吗？我们会看看一些弟兄姐妹是怎么做到的。以下是第12段图片的文字。从前的事不再有人回想。以赛亚书65章17节。放下怨恨，把事情交在上帝手中，他会消除罪所造成的一切伤害。回正文。宽恕带来的福分。第13到14段问题，关于宽恕，你从托尼和何塞的经历学到什么？很多弟兄姐妹都曾经被别人伤害得很深，但他们都决定宽恕对方。他们这么做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福分呢？托尼生活在菲律宾。很多年前，他还没有学习圣经的时候，他的一个哥哥被一个叫何塞的人杀害了。那时，托尼非常暴力和易怒，他一心想要报仇。后来，何塞因为自己的罪行被逮捕入狱。何塞被释放后，托尼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把他杀死，还为此买了一把枪。就在那个时候，托尼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他说，学习圣经以后，我看出自己需要做出改变，包括放下心中的仇恨。之后，托尼受尽了，还成为了一个长老。想想看，当托尼得知何塞也成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时，他有多惊讶。他们两个人相见时，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托尼还告诉何塞自己已经原谅了他。托尼说，他宽恕何塞后就非常快乐，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好，根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托尼因为甘心宽恕，确实得到了耶和华赐福。第十五到十六段问题，关于宽恕，你从彼得和苏的经历学到什么？1985年，彼得和苏在王国聚会所参加聚会时，突然发生了大爆炸。原来，有人在聚会所里放了炸弹。因为这场爆炸，苏失去了嗅觉，视力和听力也都受到永久性的损伤。彼得和苏常常想，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么邪恶的事？放炸弹的人并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很多年后，他被逮捕并且判处了终身监禁。有人问彼得和苏是否已经原谅了那个罪犯，他们说，耶和华教导我们，怀恨在心会对我们的身体、情绪和精神造成伤害，所以爆炸发生后，我们很快就求耶和华帮助我们放下怨恨，继续好好生活。他们要宽恕那个人容易吗？有时候也很不容易。他们说，每当爆炸造成的后遗症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就禁不住感到很气愤，但我们不会一直想着这件事，所以那些负面的情绪很快就会消失。要是那个放炸弹的人成为我们的弟兄，我们一定会很欢迎他，这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从这次经历看出，圣经的原则能带给我们自由，而这种自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也知道，耶和华不久就会消除我们受到的一切伤害，这一点也让我们感到很安慰。以下是第15到16段图片的文字，彼得和苏的例子说明，我们可以放下心中的怨恨。回正文。第17段问题，关于宽恕，你从米拉的经历学到什么？米拉开始学习圣经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她的丈夫没有接受真理，后来还跟别人通奸，并且抛弃了她和孩子。米拉说，当我丈夫抛弃了我和两个孩子时，我跟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感到震惊，难以置信，痛苦，遗憾，自责和愤怒。婚姻虽然终止了，但丈夫背叛所造成的伤痛却挥之不去。米拉说，有好几个月，这些负面情绪一直在折磨着我。我意识到，这些情绪已经影响了我跟耶和华以及跟别人的关系。米拉说，现在她已经不再生气，也不再怨恨前夫了。她能够向前看，也希望前夫有朝一日能亲近耶和华。他一手养大了两个孩子，并且帮助他们成为敬奉耶和华的人。现在，两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米拉开开心心地跟他们一起崇拜耶和华。耶和华完全公正。第18段问题，至高的审判官耶和华一定会怎么做？一个人应该受到什么判决？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知道这一点真的让我们感到非常轻松。耶和华是至高的审判官，他会负责这项重要的工作。我们可以完全放心，他定下的是非标准是完美的，而且他一定会按照这套标准来做出审判。他绝对不会处事不公。第19段问题，完全公正的耶和华将来会成就什么事？将来，耶和华会彻底消除罪所造成的一切痛苦，我们身心受到的所有创伤都会被彻底治愈。我们真的很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从前痛苦的回忆将不会再涌上心头。在此之前，我们多么感激耶和华，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宽恕别人。课文复习，关于宽恕，你从以下经文学到什么？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唱诗第十八首，感激上帝的赎价恩赐。本篇文章结束。